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们邀请你的荣耀，你的同在临到我们。圣灵，我们邀请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主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在这末后的日子靠着你的真理刚强壮胆，胜过恐惧，胜过疑惑，胜过蒙蔽，让我们活在真理里面，让我们是对真理通达的人，是渴慕真理的人，赐给我们爱慕真理的心，向我们的灵说话，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如同生命一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是生命的粮，愿你常常赐给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赐给我们以撒迦的恩膏，让我们通达当下的食物，天国的食物。好吧，父，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来复兴我们，来高摩我们，让我们积极的来预备自己，迎接荣耀的君王的再来。祝福我每位听到的家人成为被提有份的，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成为那预备好的心腹，整装待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分享到勇敢，勇敢的考验，胜过勇敢的考验。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勇士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将勇士所掳走的再一次抢夺回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勇士掳走的也能够夺回，特别是魔鬼的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吞吃我们的，神应许我们要来补还我们。然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勇士的话，你甚至都不会为此来祷告，虎口夺羊是困难的，但对于勇士来讲是可能的。对于一个懦弱的人来讲，他甚至不敢面对老虎，不敢面对狮子，不敢面对熊，所以这些应许也是给勇士的。我们务必要成为一个勇士。试想一个深深的陷入绝望、沮丧、颓废的人，他如何能够夺回那些年撒旦军队所吞噬他的？他甚至自己都已经放弃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那么神也会放弃。如果你自己都已经偃旗息鼓了，那么你就更加不可能指望能够借着祷告来得到什么。祷告必须要在信心里面，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自己要先调整心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勇士的灵，胜过勇敢的考验，你才能进入你的命定。很多人已经行在了与神为他量的荣美命定非常遥远的地方，甚至背道而驰。他的心需要被调整，需要再次拥有勇士的灵，带着勇士的心才能够胜过考验。愿神赐给我们勇士的灵，能够常常来宣告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这个经文也是我经常宣告，我们可以一起来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些年间 魔鬼的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吞噬我的，神要加倍的补还我。阿们。你就可以常常这样来宣告，可以更具体的说，就是仇敌的军队所吞噬我的事业、财富、亲情、婚姻、家庭、侍奉、物质的财富、属灵的祝福等等各方面的祝福，仇敌所吞噬我的，魔鬼的军队所吞噬我的，神要加倍的补还我，奉耶稣的名，阿们。你都可以如此来延伸祷告啊，祷告是自由的，遭了圣灵的感动，但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能持续祷告下去，直到事情实现。有的人说我祷告了也祷告了，可是他的祷告还是不够力量啊，因为祷告就好像是我们记得以利沙给那个王叫什么呀，给他说要击毙七次，结果他只击毙了三次，这就好像祷告一样，我们必须要打透，要祷告到天发亮的时候，祷告到突破，那你就需要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不住的祷告，直到事情突破。有的人说不要重复祷告，那是指法利赛人的那种宗教仪文的重复祷告，跟我们所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千万不要理解错了。祷告就是一个摔跤的过程，摔跤那就是需要有持久力啊，我们必须要持之以恒的祷告，直到事情实现。耶稣也讲过这样的比喻，说有一个寡妇啊，他找不义的官来伸冤，但那个不义的官说啊，只因为你天天烦扰我，我就跟你伸冤了吧。所以神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祷告要持之以恒，直到事情突破。所以就意思是你要重复的来祷告这个事情，直到这个事情突破得胜了啊，千万不要理解错了，说我不可以重复祷告，那是指法利赛人的他们那种宗教仪式的祷告，故意在人前啊，想要让自己的祷告变得好像祷告的时间比别人长一样，那种表演，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来在勇士的灵里来宣告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经常宣告。下一个就是讲到了为何神青睐勇士呢？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英王经典版说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汉语翻成努力，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勇力，天国是有勇力的人进入的，有勇力的人就得着了。甚至你可以说天国是勇士进入的，勇士就得着了，有勇力的人也可以说就是勇士。努力是不够全面的，他因为他说的是 suffers violence， 意思是暴力的，有勇力的，他跟努力还不太一样，意思是你必须争着抢着才能进入天国，因为通往永生的路是窄的，门是也是窄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是很不容易才能进去的。所以他需要勇力，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入的，不是吊儿郎当的啊，坐着花轿就能进入的。不，你看到眼下的季节你就知道得救的人甚少，被提的人更加是少之又少。耶稣基督正在扬进他的场，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可以被提，看他们的表现我就知道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谨慎自守，不要认为在这末后的日子随随便便就可以得胜，轻轻松松就可以被提，不是非常困难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要进入，要经历许多艰难， 得救，重生得救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悔改的相信，接受了耶稣，我们就重生了。但是关键问题是，你要守住救恩是困难的，尤其在这个危险的日子，想守住救恩真的非常困难。魔鬼会用千万种诡计来偷窃你的救恩，如果你不努力的守住它，如果你不用勇力去守住它，你很容易就会失去它。很多人就已经失去了他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在这幕后的日子，假先知假教师都出来了，一定要谨慎自守。天国是有勇力的人才能进入的，勇力也代表着胜过惧怕。很多人因着惧怕人，因着惧怕失去他的财产，因着惧怕失去这个，失去那个，导致他向这个世界的系统来妥协，这样的人是失败的。我们活在另一个系统里面，是天国的系统，你不能够被这个巴比伦的系统所胜过。巴比伦的系统就是用物质、用惧怕、用恐惧、用巫术来挟制人，使人妥协。然而天国的系统不是这样的，天国的系统是勇士的系统。哈利路亚。神知道天路艰难，唯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重重考验，最终走完天路历程。你看到《天路历程》这本小说已经拍成了电视，拍成了动画片，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想要通过天路历程必须是一个勇士，要途经许多的困难。有的人要么在这个困难跌倒，有的人要么在那个陷坑里被陷进去了，有的人要么在那个悬崖上掉下去了，有的人要么在那个阴沟里翻船了，很少有人走到尽头，尤其在这幕后的日子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能够走下去，能够靠像勇士一样的来，靠像勇士一样的来胜过重重的考验，我们才能够得胜。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面说到神写给腓拉铁腓是代表一个得胜的教会，说了什么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所以你看到，虽然我们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也是软弱的，但是神说你虽有一点点力量，就像我们目前的光景，但是呢也曾遵守了我的道。言外之意是，就算你只有一点力量，就算环境逼迫，就算困难重重，就算十面楚歌，就算你好像力不能胜，但是你仍然要守住，仍然要守住你的，仍然要守住神的道，仍然能守住神的道。这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阿们。所以一个得胜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就算是面临着不可能，面临着力不能胜，面临着环境的压力，仍然能够用那有限的一点点力量守住主的道。 没有弃绝神的名，那么这就是腓拉铁非教会。愿我们都成为腓拉铁非的教会。那么神就会赏赐我们什么呢？他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够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别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是很先知性的告诉我们，腓拉铁非得胜的教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谎言蒙蔽，就像这个时代充满了谎言，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蒙蔽，都是撒旦议会的人，他们是说谎话的。但是当我们向腓拉铁非的教会宁死不屈，至死忠心的话，神会给我们开一个敞开的门。这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敞开的门是胜过所有地狱阴间的权柄的，这个敞开的门我相信是极大的复兴。哈利路亚，是什么也不能够拦阻我们来成就神的旨意，并且神要使这些撒旦议会的在我们脚前下拜，神也让他们知道神已经爱我们了。哈利路亚，神要赐给我们恩宠给那得胜的教会，但是这个条件是得胜的教会。如果你是腓拉铁非的教会，否则的话这些应许都不是给你说的，只有靠着那仅存的一点力量仍然能够守住主的道，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腓拉铁非的教会。眼前的光景就非常的相像了，我们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夹缝中，教会要在夹缝中生存，在各样的逼迫患难中，在各样的狂风暴雨中，我们用这仅存的一点力量也要守住主的道，不要给神讲理由。我常常告诉家人们说，不要向神讲理由，无论做什么，做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不要给神找借口，神从来不听借口。神知道你有一点力量，这就够了，这一点力量你就必须用这一点力量来守住主的道就行了。主知道你软弱，但是你仍然要用你那一点软弱的力量还来守住主的道，就这样。这就是神所要求我们的腓拉铁非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接受同样的考验，没有人是例外的。所以不要说你失败了，不要说你有多么难，大家都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要用这仅存的一点力量守住主的道，否则的话那些得胜者就会审判你，因为他与你处在同样的光景里面，他为什么就能得胜了，你却失败，所以到时候你就会接受审判，那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给神讲理由，不要说任何一个理由，神从来不听理由，神只看你有没有守住主的道，仅此而已。神也在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了真理，事实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谎言与欺骗，他们的本质就是撒旦议会的，你的敌人的本质就是撒旦议会的。然而神给了我们一个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当我们遵守了神忍耐的道，那么神会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言外之意是，只要你得胜了，守住了主忍耐的道，那么临到普天下的七年大灾，你就可以得以保全。意思是你会脱离这个时刻，因为它的原文是，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刻保守你，叫你不遇见这个试炼的时刻。意思是你要在此之前被提，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还没有到七印揭开的时候。很多人说已经到第几印了，这是错误的，因为你自己看第四印揭开的时候，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全球要死20亿的人口，现在没有死20亿的人口，所以说很明显这是错误的，不能谬解启示录，这是要命的。谬解启示录的话是要付出性命的代价。现在的光景虽然困难，但比起七年大灾连提鞋都不算，小巫见大巫。所以如果你在现在的光景下都无法站立，七年大灾你绝对是犹大，那是100%的。我们必，所以这里神说，如果你能够在眼下的小考试里面守住主忍耐的道，虽然是个小考试，但是也是忍耐的道，也是不好守的，仍然需要忍耐。神说我就在普天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七年大灾的时刻，保守你免去这个时刻，使你能够活着被提。哈利路亚，被提到天上，你自然就逃离了这个时刻。七年大灾才是真正的可怕，超乎你所想象的，比现在的光景要可怕10000倍。有的人说我现在就过不下去了，那你太脆弱了，我只能这样说，好好向神悔改。神造你是一个勇士，不是一个懦夫，更不是一个脆弱的人，这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主宰的道，没有条件，没有理由，以性命为代价，你就能守住主的道。那么神说我必在普天上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赞美主。他说现在我们真的能殉道见主了，那也更好啊，免去了后面的麻烦事，直接得到最高冠冕，殉道者的冠冕，成为天国英雄榜的一名。关键神有没有给你这个资格和护照，你有这样的机会能抓住，那真的好了，感谢主。好，3章第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就是现在对我们说的话语。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失去了他的冠冕，很多的神的仆人、牧师、长老、传道人、神的使女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冠冕，因为他们考验失败。所以他们的冠冕要给谁呢？给那些忠心持守神的真理、遵守主忍耐的道的人。所以叫在后的在先，在前的在后，就是眼下发生的事情。我想起一个故事，讲到了一个真实的俄罗斯的时候，有一次宗教大逼迫，抓了十二位，抓了12位基督徒，将他们脱光衣服，在-40度的冰面上，要把他们冻成冰棍儿。就这样来让他们死嘛。但在脱他们衣服的时候先问他一句，你要是否认耶稣就可以免死。但是这十一位基督徒都没有否认耶稣，所以他们都被脱光了衣服冻成了冰人，殉道见主了。其中有很多的士兵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士兵的眼睛好像看到天开了，每一个殉道者他的灵魂上升的时候，他都看到有一个冠冕在他的头上。在第十二位基督徒准备要脱他衣服的时候呢，士兵也问他说，你要否认基督的话你就可以免死。他就犹犹豫豫，支吾支吾的半天也没有说话，后来他是那个士兵就发现他头上的那个冠冕也开始摇摇晃晃，似乎要飞走一般。在这个光景里，有一位士兵就上来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得到这个冠冕。后来那一个官长就说，那就不让他上去代替他的位置，脱他的衣服把他冻成冰棍。结果那一个人就成了犹大，虽然保存了暂时的性命，却失去了永恒的冠冕。而那个士兵呢，反而得着了殉道者的冠冕。哈利路亚，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这个是真实的教会见证，非常真实。所以多么可惜，他信了一辈子，结果最后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冠冕，反而被那个士兵夺走了他的冠冕。这就是眼下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眼下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家人，无论你侍奉神多少年， 无论你曾经有多么哀求，如果你晚节不保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你的冠冕已经被夺走。向神好好的悔改，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必须要守住我们的冠冕，这就是最大的事情。不要在神面前说我劳苦功高，主只看你最后有没有至死忠心。因为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有声音吗？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回复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
好好，感谢主。好，以赛亚书35章第三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35章3到10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你看这话多么像对我们现在说的，我们要使软弱的手健壮起来，无力的膝要稳固起来。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每一天我的宣告也是如此，宣告神为那些冤死的灵魂伸冤报仇，宣告神的公义如大河，神的公平如江河滔滔，要临到全地冲散谎言，神的审判如冰雹冲散谎言，这个时代的谎言必要被戳破，奉耶稣的名。每一日我要宣告，每一天我们都要来这样祷告，神必来报仇，因为我的神是公义者，是审判者，他是伸冤的神。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守望者兴起的时代，公义的守望者兴起的时代。所以我们就听到好了，不要打敏感字键。这个时代需要公义的守望者兴起，哈利路亚。摸着神的心肠来祷告，因为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如此，很多基督徒虽然爱神，但没有恨恶罪恶的心，所以他们无法领受恩膏，因为圣经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高他胜过，就是指耶稣的，也是在指我们，高他胜过高你的同伴。喜爱公义还不够，还要恨恶罪恶。有的人有爱心，但却不恨恶罪恶，向世界妥协，向世俗妥协，向假道理妥协，活在爱的谎言下，这是神所憎恶的。他们自以为爱神，但确实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的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们要带着祭邪的心来祷告，宣告我们的神必来伸冤，宣告我们的神必来赐下公义的审判。因为唯有审判才能驱散邪恶，唯有审判才能驱散谎言，神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撒旦的差役必然被剪除，奉耶稣的名，阿们。35节， 三五章第五节就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瞎眼的必睁开。现在的基督徒很多都是瞎眼的，活在谎言里面，是耳朵聋的，但是神说到那个日子必开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呼求神公义的审判临到，当冰雹驱散谎言的时候，瞎眼的必睁开，聋耳的也必能够听懂了。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阿利路亚。一个极大的复兴就会临到，不仅临到教会，要临到整个世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野狗这个汉语只要翻译野狗的都是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龙非要翻译成野狗，他或者他不敢，他忌讳龙的名字，他不敢翻译龙。但原文是 Where shall be grass with knees in the habitation of dragons 啊，原文是包括英文都翻译的是龙啊，汉语翻译成狗，这个是极其错误的，跟狗有什么关系？这边说在巨龙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就讲到一个复兴要临到巨龙躺卧之处。就算在魔鬼的巢穴里面，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也会有青草，会有芦苇和蒲草，这就代表着复兴的景象，会有神的道被广传。哈利路亚。就是巨龙躺卧之处也会有复兴，谁也不能拦阻神的复兴。哈利路亚，赞美主。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进入，必与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的神是拯救者，你不需要惧怕任何的权势，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可畏的。那杀身体不能灭灵魂的，何必怕他？何必怕那将死将灭亡的世人呢？他们转眼之间就如青草一般，突然就变成枯草了，转瞬即逝而已。你不需要怕惧怕任何的权势，要怕的就是灭灵魂灭身体都在火湖里的至高者，我们的神主耶稣。哈利路亚。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是给选民预备的。赎民就是指的那些重生得救的信徒，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所以亲爱的家人，要保守你的脚，不要踩在污秽上，保守你分别为圣，不要被神判定成为污秽人，否则你就不得经过了。赎民就可以行走，哪怕这个赎民是虽愚昧也不是失迷的，因为神必保守他。哈利路亚。第九节，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能遮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的神有这样的能力，他会为我们驱散仇敌，他会兴起使仇敌四散，将猛兽都赶离我们的道路。虽然眼下有患难，犬类围绕我们，吼叫的狮子环绕我们，仿佛十面埋伏，四面埋伏，十面楚歌，仿佛我们力不能胜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宣告以赛亚书35章，神已经给了我们复兴的应许，神必为我们伸冤，神必兴起使仇敌四散，神必使我们高举胜过四面的仇敌，仇敌必向我们下拜。哈利路亚。猛兽也不登临这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救赎之路，我们是有道路的，我们不是没有路的。赞美主，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盼望，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并且耶和华的赎民必归回，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赞美主，哈利路亚。终究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 所以眼前的患难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永远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承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一定要得胜到底，不要说你无法受承受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看着你，究竟是懦夫还是勇士，自己的选择。然而可悲的是，教会中出现了太多的以扫，真正爱主的雅各又有几人呢？大部分的人都是人云亦云，走别人走过的道路，不管他走错走对，不管他失败了还是成功了，这样的信徒最终会毁灭在自己的无知里面，毁灭在自己的瞎眼里面。现在是悔改的时候，神正在呼召勇士，神正在呼召雅各。以扫永远是被神弃绝的，记住这一点。以扫为什么被神弃绝？我们来看创世纪25:29，到34，29-34。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晕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晕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讲到这里，我先一点点分享啊，你看。这很有意思啊，它有预表性。雅各是熬汤的，熬汤也代表为神的百姓预备粮食，预表他在学习吃喝神的话语。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他所看重的是神的话语。而雅各是如此，而以扫是干啥呢？从田野回来累晕了，天天就知道玩乐，玩物丧志。以扫天天就预表着那些爱慕世界的基督徒，到现在还在世界的娱乐场里回不来，心里所想的就是玩乐，享受这个世界。而以扫却，而雅各却不是如此。雅各天天是在熬汤，在神的话语上见到自己。当然你可以这样领受啊，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领受。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晕了，你把这红汤给我。”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了，以扫又叫以东。你到神也会用什么来给你命名呢？你非常爱什么，就以什么给你命名。如果你非常爱马门，马门就是你的名；如果你非常爱这个世界，巴比伦就是你的名。因为你所爱慕的，你所渴望的，就是你的名。那你就别指望巴比伦和世界和马门进入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以什么来定义你呢？没事了，你就好好想想，主啊，你以什么来定义我？究竟我在你面前你要怎么称呼我？以扫就是以东，这就是神对他的名字，因为他爱慕的就是这个世界。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家人，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了。以扫就代表着很多的基督徒，世俗的基督徒，被撒旦谎言欺骗的基督徒。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谎言。你不就是累了吗？渴了吗？怎么就将要死了呢？哪怕雅各就是今天不把这碗红豆汤给他喝，他能死吗？我问家人们，他能死吗？不能死。所以他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了，我将要死。就像现在的基督徒说，我受不了了，还信耶稣干什么？管他永生不永生，我现在已经过不了这一关了，我现在就是受不了。这就是以扫，这就是以扫。不要跟神讲借口，这就是以扫，轻易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倘若你咬牙一挺也就过去了，你根本不会死，你必不至于死，这才是真理。撒旦会说你会死，你会失去一切，然而神的真理是你必不至于死。就算你失去了，我也要将那些年年蝗虫蚂蚱南虫茧虫所吞吃你的加倍的赏还给你，你要7倍都可以，只要你有信心。 哈利路亚。可是撒旦会告诉你，你将失去一切，你将失去一切。如果你不这样做，信耶稣与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将失去一切，你将失去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一切。然而这是谎言。神说，仇敌的军队说，吞吃你的，我必偿还给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识破撒旦的谎言。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愚昧无知，你就会被撒旦的谎言欺骗，如以扫一般。他为什么被欺骗？因为他的名就叫以东。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欺骗？因为你自己心已经偏于邪了，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立场，你根本就没有真理在你里面，所以环境一临到你就曝光了，你对真理的缺乏，曝光了你的软弱，撒旦就抓住你，趁机会胜过你，就这么简单。所以失败的人要思想，究竟我的名是什么。以扫就被神起名叫以东，你又会被神起名叫什么？没事了就好好思想这个问题，这是能拯救你的性命。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有的人说雅各诡诈，这跟诡不诡诈没有关系，因为雅各虽然说他的手段有一些不公义，但是神看重的不是这一点，不是这个小节，神看重的是什么呢？雅各他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争取。你看圣经上没有责备说雅各诡诈，而是责备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并且下一个又说什么？紧接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恶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分析清楚，要认识神所憎恶的和神所喜爱的，神的底线是什么。神不怕你在属灵的事物上追求，疯狂的追求，张开大口向神要都可以，但神不喜悦的就是你不追求，你不争，怒其不争，像以扫一样，就像现在的基督徒，怒其不争啊，恨铁不成钢啊，一点点环境就让他们辩解，别说争了，别说争得头破血流了，别说殉道，为主殉道来争了，而是魔鬼一个恐吓，他们就屈服了，多么可怕，多么可悲，这是以扫的灵。这是教会史上最大的悲剧。这个日子已经到了，以扫和雅各都要显露出来，究竟你是以扫还是雅各。那一天要提醒自己，主要保持我脱离以扫的灵，感动雅各的灵来感动我。为了属灵的事物，为了得到属灵的祝福，我愿意付上一切，那么神就会爱你。而以扫是神所憎恶的，不要做一个不努力追求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定要像一个勇士一样去追求，去努力争取，因为天国是努力的，努力人就进去了。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得着了，必须要努力的去争去抢，千万不要被神评定为怒气不争，如以扫一般，那就彻底失败了。不管你以前有多么的爱主，没有用了。如果你被判定神把你判定成为以扫一族，你就是神所憎恶的，说什么都没有用，只能向主深深的悔改。拥有殉道者的心智，还有转机。所以前一阶段圣灵早就告诉我，我也给家人们分享了，圣灵给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季节没有殉道者的心智，早晚会变节，不会得胜的。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你有殉道者的心智，怎么你都能得胜。真的能为主殉道了，真的是好的无比，后面的烦心事不会再有了。阿利路亚，立刻见主，而且风风光光的在天国成为天国英雄榜的一员。赞美主，这是极大的荣耀。关键是你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还达不到那个境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我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为什么要给你分享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非常像我们眼下的光景，因为它里面也蕴藏着一个得胜之道。什么得胜之道呢？首先我们来思想，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火里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意思是这草明天就枯干了，长得还这么漂亮，甚至明天可能就给他烧柴了，神还让他长得这么好看，还风吹雨露的，神来供应他，何况你们呢？何况神的儿女呢？所以只要你活着一天，神的供应就在，你不需要忧虑什么，这不是你该操心的。所以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你们使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哈利路亚，我们的父是知道的，他会照顾你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究竟你在求什么？你在寻求什么？不是嘴上说的，你很多人跟神说的很好听，不过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百姓吧。神从来不看你嘴巴能说多好听，没用的，主会试验你，会有许多的试验在等着你，神要看你怎么做。在艰难中，在困苦中，在逼迫中，在患难中，神要看你如何表现。每一个环境神都在观察我们，我们是怎样行的，怎么说都没有用，怎么做才是关键。神看你到底追求的是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这个世界的马门巴比伦的体系，还是追求世人的认同。有的人说，我们要以世人认同的为代价来传福音，这是撒旦的谎言。首先你已经违反了神的旨意，其次是神都弃绝你了，神不需要你传福音。当神弃绝你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神都不会纪念，你得先过神的那一关。主不喜悦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无效的，神根本就不纪念。所以撒旦的谎言很容易就识破了。那可笑，很多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陷在撒旦的谎言里，还美其名曰你们，连魔鬼都耻笑他们。所以不要相信这些撒旦的谎言，主不需要你去传那样的渗了水的福音，先讨神的喜悦，先做一个忠心的大能的勇士，遵行主的道，让世人看到我们与他们的分别。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太多的牧者都成了撒旦的利器，开始释放一些自欺欺人的消息来忽悠神的百姓。永远记住一个法则，必须是你这个人先被神悦纳了，你所做的一切神才能悦纳。倘若你这个人不被神悦纳，你做啥都没有用，传福音传道干什么都没用，主压根儿都不需要。必须是你自己先被神悦纳了，神要的永远是人，不是事工。这个人必须先被神悦纳，他所做的一切神都会悦纳， 哈利路亚。否则你献上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听命胜于献祭，侍奉也不过是一个献祭罢了。然而听命胜于献祭，又没有顺服神，这才是关键。如果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么撒旦能用一万种谎言欺骗你，你还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结果到最后神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传道的赶鬼的行神迹，你们这些自称为神的仆人神的使女，倘若你不能被神悦纳的话，将来你做再多的工作，主说我根本从来就不认识你。这是真理，虽然严厉了一些，但这是真理。这个世界已经被谎言所充满了，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欺骗。撒旦会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迷惑你，然而真理永远是真理，自己谦卑去求问神吧。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就是得胜之道。如果你觉得未来太艰难，就不要想太远，只想明天就好了，甚至明天都不去考虑，就把今天过好就行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所以你就不要想第二天的事，也更不要想那第下个月明年去再过几年，越想你就越软弱了，不需要想。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就今天过完就是了，神每一天都会给我有供应，哈利路亚。因为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这就够了。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样的季节，活着一天忠心一天，爱主一天，祷告一天，预备一天，主耶稣啥时候来了就把我踢走。倘若没活到主耶稣来踢走我那一天，为主殉道就好了，就这样就行了，就是很又简单又得胜的思想。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什么，哈利路亚。现在所考虑的就是预备自己能够成为得胜的心腹，贝拉铁肺的教会能够被提的心腹，预备自己成为殉道者。感谢主。然而说实话，我们还离殉道者的考验还差十万八千里远，想要发展到那个地步实在是太遥远了。现在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预言，一个小插曲罢了。能够成为殉道者，这还是神给你的至高赏赐，很多人是得不着这样的赏赐的。大部分的人只要做的是预备好自己能够被提，来迎在七年大灾之前能够被主所迎娶，但我看眼下的光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能被提，所以他们只能求主赐给他拥有殉道者的心智，在七年大灾中能够至死忠心了。有的人说不要传讲七年大灾前教会能够被提，但我告诉你这是真理，只是被提的人太少了，以至于大家认为好像是在灾后被提一样，是因为被提的人太少了。如果以前我告诉你说被提的人少，你可能不太相信，但现在你相信了吧？被提的人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少，因为考验就能划分出来。就像基甸的300勇士，本来是3万人，被刷选到13000人，后来再刷选到300人，可以想象吗？神会一波一波的刷选，神会一波一波的刷选，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波的刷选，还有第二波的刷选。被提的人是少数啊，那不能被提的基督徒就必须要拥有殉道者的心智才能得胜，否则的话肯定会成为犹大。那是最大的悲惨，所以我们自己要思想究竟你的光景是如何的。 你觉得我说的严重了，事实上就是如此。自己去问神，现在的事情要比我说的还严重。很多的人还在活在一个安逸的氛围里，还没有出来，他的整个思想还是在以前的思想里，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来到的时候，还在憧憬着旧日的虚晃，这就是失败的原因。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眼下的考验，看到目前的光景，看到临到全地的大欺骗、大蒙蔽，每一个国家都无可幸免。主回来日子真的近了，要比你想象中的还近。我们看到敌基督显现的时候，像说敌基督会趁着众人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多人。敌基督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运行了。我们看启示录，不是但以理书，穿插讲一点啊，让你明白眼下的局势。我查一下在哪里，毁灭多人。你可以查这个输入毁灭多人这四个字，就查出来，在但以理书8:25，但以理书8:25，我们从23开始读吧。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溢，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就像敌基督的，敌基督将来会在四国末时的时候兴起。哪四国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总而言之会在一个什么时节兴起，犯法的人罪恶满溢的时候兴起。我觉得就很快了，这个时代的犯法的人已经罪恶满盈了，然后敌基督就会兴起，必有一王兴起，这个人就是敌基督。这个人呢，他面貌凶恶，长得也非常的凶恶，并且能用双关的诈语，说明这个人非常有口才、狡辩，而且有智慧。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当然了，是他撒旦赋予他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你看现在的光景就非常的可怕，全世界都被问题疫苗所伤害着，然而问题疫苗仍然有条不紊的继续推动，事情顺利，任意而行。现在死于病毒感染的人远远低于死于问题疫苗的人。你看问题疫苗已经带来了非常的毁灭，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看好了没有？圣民，圣民就是基督徒嘛，而且要毁灭有能力的，那些有权势的、有钱人、有权势的人一个样，被敌基督的权势尽都毁灭。他必行非常的毁灭，而且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很像眼下的光景。但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敌基督，但知道敌基督的灵已经开始在全地运行了啊，终有一天他会显现出来。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我想提的是这个经文，这个细节非常的关键。他这个人呢会干什么呢？他用手中的权诡计，他会用很多的诡计，现在这都是一个诡计又一个诡计，正在全地有条不紊的，我告诉你是他们的连环计，每一波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敌基督的权势现在已经是控制着整个世界，在人坦然无畏的时候毁灭多人。什么叫坦然无畏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你好好思想这句话，什么叫坦然无畏的时候毁灭多人？现在不就是坦然无畏的时候吗？绝大部分的人仍然在憧憬着岁月静好，认为现在还是岁月静好，这就叫坦然无畏。他们活在安逸里太久了， 这就叫坦然无备，这就是这个时候必要毁灭多人。所以未来会有更大的危险和艰难，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不要继续做梦下去了。睡觉的人开始醒了吧，不要死在自己的睡梦中。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要毁灭多人，这是魔鬼的诡计。列国的百姓真正觉醒的是很少的，神的家也是如此。现在就是撒旦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大行毁灭的时候，后来他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之中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是因为主耶稣降临的荣光所废去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好，这是我穿插告诉你一些啊。总而言之，这个季节是非常危险的季节，如果你仍然活在岁月静好的铜井里面，早点破灭这个铜井。危险的日子需要勇士兴起，进入到勇士的灵里，进入到国度征战的灵里，这是你征战的季节，列王出战的季节，不是你在安乐窝里享受的季节。低基督的权势正在趁着人坦然无备，包括基督徒，来毁灭多人。如果你是坦然无备的话，你就等着被他毁灭。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预备起来征战，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上一节课已经给大家说了，神已经感动我，现在是临界大决战的时刻已经到了。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大决战，你就永远错过，永远悔恨吧。现在还是机会，刚开始啊，临界大决战刚刚开始，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不要再活在岁月静好的谎言里。现在是临界决战的时刻，基督的权势已经权势滔天了，教会还在沉睡，还在岁月静好，还在坦然无备，多么可怕。勇士在哪里？要兴起了。很多人还在活在自己的马门权势里面，在追求什么？现在是你追求他的时候吗？现在是起来征战的日子。深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如果说你说我看不到，那么你自己进食祷告求问神，神会告诉你的。这个临到全地的谎言欺骗渗透到所有的领域，许多的教会的心腹们都在沉睡。然而敌多的权势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正在毁灭多人，甚至在寻找匠人兴起。击打列国的匠人，击打四角的匠人，国度代祷者，嫉恶如仇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伊利亚、菲尼哈、烈火三勇士，这些为神至死忠心的这些勇士们，愿神感动他们的灵来感动我们这个世代的百姓。神的儿女们，我们必须要来兴起，要如伊利亚兴起。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你自己去求恩神。主耶稣随时都可以回来，所以你不要再去研究思索猜测主什么时候回来。主随时可以回来，然而那日子除了父知道，子都不知道。所以不要去猜那个时刻，耶稣都不知道，你又如何知道的？但随时可以回来，因为眼下的光景看来是随时都可以回来。你自己要预备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有的人说圣愿主回来的时候我正在聚会，没有用，你没有预备好你在聚会也没有用。你预备好了，你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也没有关系，一样被提的。现在预备好自己才是王道，只要你预备好了，主知道你是预备好的，不管你在做什么，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定把你被提。 哈利路亚，因为他会确保保证他的新娘子与他会面，这就不用你操心的。关键你是不是主耶稣要娶的那一位新娘子，现在这才是你天天要思想的问题。主所要迎娶的肯定是日昼思夜想等候新郎来迎娶他的，每天所渴望的是新郎，是耶稣，是神的国度，而不是这个世界，更不是马门的权势，更不是敌基督。主所要迎娶的新娘也绝对不是活在恐惧中的新娘子，是一个得胜的心腹，是非拉铁非的教会，哈利路亚，是得胜者。那些失败的都会被撇下，迎接最后的考验。殉道箭出来，那是被撇下的愚拙的心腹们，唯一的拯救之路。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需要悔改的向神悔改。这个时代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悔改，这个世界的权势正在渗透影响教会，如果你不来悔改来洁净自己，很快你都会被玷污，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你还觉得自己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经常来悔改，保守自己的衣服是圣洁的。沙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库沙巴拉西巴拉巴西巴拉布西西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希拉拉希拉巴拉希沙巴拉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巴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希巴拉希巴拉希巴拉希巴Shambala Harabishi, Himalabashi, Sabarabishi, Shibaharabishi, Shibalaharabashi. 耶稣，我需要你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圣灵呼求，圣灵呼求主，光照我们，就要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的谎言。Himalabashi.呼求主，呼求主啊，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现在就是醒着的日子，现在就是睡醒的时刻，不要让我们再沉睡，唤醒我们，让我们的灵看见现在是危险的日子已经到来，让我们的灵开始警醒，赐给我们永世的灵。主啊，呼求主赐给我们永世的灵。哦，沙提拉哈拉巴乌西提巴拉巴拉巴乌沙拉巴拉巴乌西，赐给我们精心祷告的灵，赐给我们勇士的灵。主啊，呼求主。列王出战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要出战。奉耶稣的名，我们不要沉睡。哦，沙拉巴拉乌西，沙基拉哈拉巴西的，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我们是王的儿女，我们要成为列王出战中的一王。哦，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来征战，我要为这个世代的百姓来征战。我们要为你沉睡的教会来征战，我们要成为那半夜起来呐喊的人。沙基拉哈拉巴西，沙拉巴拉布西拉布西，曼德拉哈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沙巴巴巴拉布西，沙基拉哈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桑巴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希巴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Sakarabashi Barabush, Sharabarabush, Sakarabashi Barabush, Sakira Harabushi, Sakarabashi, Sakira Harabashi, Mandara Harabashi, 赞美你耶稣，预备我们，主啊，兴起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我们的心行割礼，让我们的心不再爱慕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让我们的心胜过马门的权势，胜过巴比伦的体系。主啊，我们要活在天国的体系里，让我们始终记着自己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本不属这世界。主啊，沙哈拉巴西巴拉布西巴沙拉哈拉布西雷巴拉布西伊卡拉巴西巴拉布西。主啊，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天国大使的身份，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我们的口是有铁杖伸出击打列国的，我们要击打列国敌基督的权势，撒旦的差役要因我们的口而毁灭，奉耶稣的名，我们的口要发出两刃的利剑，射中王敌之心，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沙基拉哈拉巴西的曼德拉哈拉巴西的伊巴拉巴西的巴拉布西的巴拉布西马卡拉巴西的哈拉布西的巴拉布西沙拉哈拉布西的巴拉布沙拉。主啊，你呼召我们就是在今天，主啊，你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是为了这个季节，奉耶稣名唤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命定。我们是为这个时代而出生的，我们是为这个季节而出生的，奉耶稣名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让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伊卡拉巴沙拉巴拉布什，曼德勒哈拉巴沙拉布什，撒哈拉布什里巴拉布什，伊卡拉巴松德勒哈拉巴什。很多家人在迷茫，说我不知道我的命定，我不知道我的侍奉是什么。现在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主拣选你就是为了这个季节，神拣选你要赐给你勇士的护照，这是你的命定。代祷是你最荣耀的侍奉，代祷将成为你的主打的侍奉。因为你被拣选就是为了这个季节，奉耶稣的名回应神给你代祷者的呼召，匠人的呼召，这是最伟大的侍奉。眼下这个侍奉要比讲道、比行神迹、比做任何的侍奉都更有价值，来回应匠人的呼召，奉耶稣的名。伊巴拉巴西拉哈拉巴鲁西拉曼德拉哈拉巴西拉，成为站在望楼上守望的那一位。再没有哪个侍奉比这个更荣耀了，哈利路亚，这是眼下最需要的侍奉。哦，主啊，我们愿意回应这样的侍奉。他们看到已经进入灵界大决战了，可是征战的勇士在哪里？哦，神的呼召们，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父啊差遣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神说，父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元帅大元帅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奉耶稣的名，我的主啊差遣我，让我成为征战的勇士，来为这个季节献上我的性命，奉耶稣的名，求主来使用我，成就神的旨意，奉耶稣的名。主啊，呼沙拉巴拉巴西西巴拉巴拉布西库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布西伊巴拉巴西里巴拉哈拉布西伊巴拉巴拉巴西里巴哈拉巴西库拉巴沙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伊巴拉巴西里巴拉哈拉布西沙巴拉哈拉巴西伊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布西提巴拉巴拉巴西。主啊，我们愿意与你的施工有份，主啊，你在永恒中的施工，包括你现在的施工就是代祷，我们愿意与你的施工有份，让我们重看这样的侍奉，这是精英保持的工作，这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季节最需要的侍奉。主啊，兴起我们成为那打碎四角的匠人，震慑撒旦群雄的匠人，奉耶稣的名。呼沙拉巴拉巴西的撒旦休想在神的时间表之前来毁灭人类，奉耶稣名，主，我们宣告这个时代的百姓仍有救赎的机会，神的儿女仍有复兴的机会，因为神的时间表还没有到，奉耶稣的名。 撒旦狂傲可耻的浪只能到此为止，奉耶稣的名说，因为我们得胜的教会还在地上，奉耶稣的名，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绝不拱手相让，我们绝不承认失败，因为我们的王是得胜的，他已经将得胜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在地上一天，奉耶稣的名，仇敌的诡计就无法实现。哈利路亚，沙哈拉巴西伊卡拉巴西达巴拉布西马拉拉巴巴巴西里巴拉布巴拉巴拉布西马拉拉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马拉拉巴西里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马拉拉拉巴基拉马拉拉拉巴西达萨巴拉哈拉巴西达哈拉巴西达伊卡拉巴西里巴拉巴拉哈拉布西达乌沙巴巴巴巴巴拉布西沙巴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哈拉布西萨巴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布西提拉巴拉布西拉巴哈拉布西。主啊，兴起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勇士，神国度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哦，主啊，谢谢你兴起我们，差遣我们，你是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嘿，哈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西三巴拉哈拉巴西的巴卡拉布西拉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西西巴拉哈拉巴西的巴扎哈拉巴西的巴拉布沙拉布西巴扎哈拉巴拉巴拉布西的哈拉巴基的哈拉巴松的三巴拉哈拉巴西的一巴拉哈拉巴西的小巴巴巴巴巴巴拉巴西的。主要使用我们，向主来说，主要使用我，让我成为一个拯救者，因为你为这个时代的百姓流血牺牲。主啊，不要让你的牺牲白费，这个时代的百姓他们还没有在神的时间表。撒旦就想要来毁灭他们，奉耶稣名宣告，主啊，我们说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能的，奉耶稣名我们说不，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为这个时代的百姓流血牺牲，我们宣告他们还有得救的机会。奉耶稣的名，主啊，你要来拯救他们，兴起拯救者，兴起拯救者，奉耶稣的名。乌沙拉哈拉巴西的西哈拉巴拉巴乌西拉巴拉巴乌西，兴起大能的勇士，兴起拯救者，兴起以利亚，兴起但以理主啊，沙海拉巴拉巴西的兴起，使徒约翰兴起，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的人，将高高低低的修为平地，将七七七七的修为平地，奉耶稣的名，哦，主啊，你的荣耀必然彰显。沙海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我们呼求你主啊，赐下复兴，赐下得胜。伊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伊巴拉哈拉哈拉巴西的巴拉巴库罗巴西的，伊巴拉巴拉巴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的，沙巴拉哈拉巴西的，西哈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嘎拉巴西，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沙哈拉巴西，哈拉巴卡拉巴西，沙哈拉巴西。主啊，让我们时刻被你十字架的爱来激励，让我们活得像你，活得像王的儿女。哦，沙拉，我们生来是自由的，奉耶稣的名，没有人能辖制我们。哦，沙基拉哈拉巴西，马西拉哈拉巴西。桑巴拉哈拉巴西的，我们是王的儿女，奉耶稣的名，主啊，让你的权柄透过我们的口被施行出来。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审判的权柄。西哈拉巴西的，你要为这些冤死的百姓来伸冤。奉耶稣的名，我愿公平公义如大河滔滔，临到全地， 我愿冰雹冲散谎言，神公义的审判必然发现，撒旦的差役必然剪除，奉耶稣的名速速发明。哈利路亚，沙哈拉巴拉巴是的，西哈拉巴拉巴乌沙拉巴拉乌西，西哈拉巴拉巴乌西，西哈拉巴拉巴乌西拉哈拉巴乌西，卡拉巴拉巴是的，昆巴拉哈拉巴是的哈拉巴是，桑巴拉哈拉巴是的，伊巴拉哈拉巴是的巴拉哈拉巴是，萨基拉哈拉巴是的哈拉巴是，巴桑德拉哈拉巴是的。Ashala hala boshi, Ash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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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a boshi,
三个回应祷告，提出祷告。